我有个安静的静，知静的那个静，不是清静的静啊，知静的那个静，安静不动一个水就站水。这个不动的水啊，你那个动物就看它可是在动，这个动物静。你要是眼睛的没有什么毛病，你一直在那儿开好好的开，它那个水根本动了。这个地方就说那个有人眼睛啊，他有这个毛病，他的眼睛是一直在那动的，这叫个动物，有这种病眼。他这种病眼是一直在那动啊，没有什么东西不动的。他去看那个井水，井水起了波浪，有如定眼，又会转火。这个前边这两句这个譬喻这个文字好小好懂，这个下边这个名词的不大好懂。这个定眼不是如禅定的眼，是个病眼。这一种人呢、啊、他的眼睛生在眼睛珠子不会动，我们那个地方的土话叫做实验珠子，有这种人我们都看见过，他的眼睛珠不会动的，叫个实验睛珠子。这个定眼就是眼根迟钝，眼睛珠子不容易转动，什么样的个定眼。又会转火，这句我也不好。这个右字就是上面跟能要动的那个能字，会转火就是他看见的这个火都在那块转圈。那么小的问这么小呢，又吃顶眼，这个火气会转，这个样子是中国文。又是银子讲吗？因为这个顶眼他来看这个火，火都跟着会转。譬如我们点了个灯，或者点了个蜡烛，点了个蜡烛啊，那个蜡烛一个火嘛，大殿的供那个副灯，那个灯一个火，他一看都是在那转圈。这个定眼他看见跟我们好眼看见不一样的，他看见个蜡烛的火也在那转转转，他看见点那个副灯的火也在那转转转。这两个譬喻了啊。运势月运走向暗意，一副如此。再说两个譬喻，运势月运时是这个走得很快，是运也是在那运动在那走。譬如到晚上啊，这个月亮出来了，月亮出来了，本来虚空之中是晴天，可这时候飞过来一大片云彩，这个云彩啊它走得很快，叫做云势，它是东风吹着它往西飞，云彩走得快像飞的嘛，这个地方叫云势。这个云彩你怎么看见这是天空的一个月亮照着发亮了，你看见这个云彩了，可这云彩是一大片。这个时候你看见一个特别的景致，怎么样呢？看见这个月亮往东运，那可奇怪了，日头月亮都是由东往西走嘛，今天晚上这个云彩这个月亮他没有看到云彩，他看见月亮往东走，走得很快。这就是运势月运的道理。那么这个打电影的他懂得了这个运势月运的道理了，他要是打一个片子，比方说一个人会给空中飞，他把这个人呢一旋旋到这个空中不要动，后头用一块布巾啊，一块大布啊，然后走，这个照电影的这个镜头啊一开，是那个北京那个布拉着走着走得很快，那么我们看见人看见这个人会在空中飞飞得很快，就是他悟到这个道理，运势远远的道理。周姓阿姨这个船开了，一人上了船，船开了，耶，你一 看着这个俺一等往后走，这个境界我亲身经验过，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出门都是坐这个轮船的，坐轮船，轮船要开的时候嘛，岸上有送行的这个人客嘛，那么还要打个招呼嘛，我们不能进到里边去嘛，就在那个船边上等着大家打个招呼，就插好开头了。一听这个轮船一开了，那个机器了，平常有个轮船开了车了，呼噜呼噜呼噜一开，哎，这个境界来了，怎么样了？这个轮船很大嘛，觉得它没有动，这个送我们的这个人车都往后退，这就是周姓暗意。衣服如是，什么样的呢？跟那个动物能要沾水，定眼能看见火转圈一样，就告诉到了三站子。朱玄被袭啊，被吴显主尚不可待啊，何况论断生死啊，苟心成为清净，官复原爵而不悬浮吗？先接受那个比喻，你这个要知道现在世界的这个思想，我举了几个譬喻。朱玄理系，你那个玄奘王府的那个境界，那个眼睛那个心不是境界，你那个玄奘王府的那个眼那个心，你没有心没有停止下来，可被无限定啊，那个水它是个沾水，它不动那个水，他就跟着你动，那个火他没有大圈转，你就看见了大圈转。月亮虽然往西走，他走得很慢，我们看不见。今天你看他往东跑，跑得很快。月亮没有动啊，走行暗影暗没有意义啊。他背后那个暗影在那住，都显住，你尚不可以逮到他的足下。又何况你这个轮转生死的一个凡夫，你这种染垢之心就是个染污心，从来没有清净，从比就从来就没有清净，你来观看就是想辨明佛的圆觉妙性，那圆人不跟着你悬浮吗？不跟着你大小转吗？只要证明这个，你先把你这个分别妄想心放下来，你才能研究佛的圆觉妙性，这一段就提示道理。是故汝等啊，他是替大家请问的吗？所以包括一切菩萨一切末世的众生，是故汝等变生三意了，生出了三个意会。第一种，众生本来成佛，怎么会生了无明呢？第二种，无明本来有，怎么样子就如来何以缘故说众生本来成佛呢？那么成了佛再当众生呢？那么诸佛都成了佛了，什么时候再生烦恼呢？所以你生了三个疑惑。三难住，譬如怀疑呀、啊，望见空花，你眼睛里生了一个意字，眼睛里生了一个病，起了个东西叫个意字，这个意字是本来如幻如化的，叫个幻意。他望见空花，他看见虚中的生了花，幻意如处啊，不可说言， 吃饮一眠，何事更期一切主意。这就何字的他问这三个问题啊，最不得当的就是问祖父陈老虎何时在生一些烦恼，你这个问的实在是不得当，不应该这样问。那么但是呢，金刚上菩萨他大慈大悲是替众生去问，所以如来还是要呵斥他。譬如这个人眼睛生了这个叶子，他看见空中生了花，这个时候他请大夫吃药，把这个眼睛的叶子治好了，变成清净眼了，空中也没有花了。你不应该问说这个人的眼睛好了，变成清净眼了，他什么时候再生这一切意思了？你这个问题不得当。他意思好了就好了嘛，你不应该再问他什么时候再生，就是不成了福了，你为什么再问他什么时候生烦恼呢？何以故呢？一花二花很相待过，为什么他问的不得当呢？因为这个眼睛里这个虚空的花，这两个花它不是相待之花，不是说有空之花就生意思，因为有了意思才生空之花，意思好了空之花也没有了，空之花没有了再不会生意思，他两个花不是相待之花。一如空花灭于空时啊，不可说也，虚空何事更起空花。你这个眼睛好了，空中花灭了，你不应该再问这个虚空的空花什么时候再生，问的还是不得当。何时再生，眼睛生了意思就生了，那何时眼睛再生意思呢？根本都是问的不得当的问题。何以故呢？空本无花非其灭故，因为虚空之中根本就没有空花，它没有空花生气，它什么时候有个灭处？没有个灭处，你说问它在什么时候生气呢？这就是烦恼性空，无明性空，它把这个本空的这个东西灭除掉了，这个圆觉的根本没有这个东西，你不应该再问处什么时候在生，没有在生烦恼。生死涅槃同于其灭，妙觉圆照啊，立于华矣啊。这个生死与涅槃犹如做梦，同于其灭，同于那个空中花之生起，空中花之灭物，同于其灭，同于空花一样。生死也空，涅槃也空，犹如做梦。可是有个不空的一个东西呢，就是圆妙觉圆照，立于华矣。这个妙觉它圆满普照，立于华矣，立于空中华，也立于眼睛的这个华矣。善男子，当知虚空啊，非是占有，亦非占物啊。在这个一切生灭法中呢，虚空法算是最长久的。所以这个是众生容易了解的。这个虚空不是暂时有的，也不是暂时无的。况诸如来圆觉随顺呢？圆觉随顺是在众生份上说，叫圆觉随顺。是来如来证的是圆觉的本体，圆觉的妙用。怎么顺着众生的用途嘛，叫圆觉随顺。 为虚空平等的本性啊，虚空在一切法之中呢，它是最长久的了，不是杂有，不是杂物，又何况给虚空做本性的，而且做平等本性的那个圆觉的，它当然更不是杂有杂物了。既然不是杂有，不是杂物，成了物了，永远的成了，它怎么会诞生无明烦恼？善男子，如小金弓啊，今非小有，既成金呐、啊，不成为弓。这个字，古音不能念弓，现在都念矿，开金矿，开银矿。我们当小孩子这个念工不说，那个开矿还不叫开矿，叫开工的。现在什么时候现在都叫开矿，不叫开工了、啊。那么我们看那念的古音，这个金工就是金的那个矿石，这个金子要经过小肉。那个火力把它炼化了，这叫小，把它融化了就融，要经过小融，就是把它这个矿金呐、啊，把它炼化成纯金，然后怎么样了，把那个矿石矿砂给它炼掉了。善男子，如小金弓，今非小有，这一句话还没有小完。他既然叫个金弓啊，这个金是非轻或小，不能成金了。但是这个金，它可不是你小才有的，这就是众生本来成佛这个问题就在这儿了。这个众生的福性不是他修出来的，是他本来有的。等于这个金工，他已经成个金工，要是这个金没有成金工了，你想你也想不出金子来。既然能你想出金子来，可不是因为你想他才有金子来，是他本来成的金子。既成金了，现在经过消化已经成了纯金了，不复为功。你不应该再问这个纯金呢、啊、什么时候它再变个矿石的，这个工钱的都粘矿了，你问这个话问的不太当。它一定成了金子了，永远不会再变成矿石，就是已经成了富了，永远再不会生烦恼当众生。金无穷事啊，金性不坏，这个金子是世间七宝之一啊。他只要这个宝呢，金无穷的事，这个金性不会再坏，不会再变成矿石的。不应所言呢、啊，本非成就，如来圆觉亦复如是。你不应该说这个金子啊，不是在金矿里边本来成就，你不应该这样说。他要是本来不成就，你可以小弄怎么样练，你也练不出个金子。他本来没有成金子嘛，就是他这个矿石还没有长成功，是不是？既然能以小成金子，这个金子你不应该说它不是本来成功的，本来成就的。众生有福性还没有修成功，还没有，不是本意成功。等于那个金子虽然在矿石里边呢，它本来成就那个金子的。如来那个圆觉妙性，在众生份上亦复如是。说的本来成佛一点没有错， 那么在这一段解释啊，我们就要起出我们的疑惑。我们本来成佛，本来我们有个圆觉妙性，这个圆觉妙性从来没有一点虚实，没有减少一点。虽然在这六转生死了，圆觉妙性没有减少，本来成就的。那么但是呢，你还得经过修行，就是金质虽然本来成就的，还是个矿金，你还得经过消化，把它熔炼一番，把它沙子石头炼掉。我们为什么要修行呢？下边有这一句，你不经过消化，沙子石头没有去，它不能成纯金呢。我们就是相信我们本来成佛，可你相信你还得要修行。修行干什么？当无明烦恼。修行不是修行圆觉妙性，圆觉妙性本来成就，应该有这个无明烦恼你再去修行。就是你这个矿金本来成就金了，但是你还得经过消化消融，这个道理。再有一种好的注解呢，你要去研究研究天台中的那个六极赋。命之极富，怨恨极富，相思极富，纷争极富，究竟极富，天台中六极富，你把它研究一下。我们本来称呼是个什么？理极富，在我们的理性上是本来就是富。那么你学了经教之后呢，懂得这些称呼的名字，叫命之极富。你得依着如来解释的这些明知道理，你去修观根，这就是观根净土。你正在相识的这个三现的位置叫相识净土，你正在实地不知道叫纷争净土，究竟成了佛了，这叫究竟净土。其实六极富它有两个解释，就是圆融不爱行，不行不爱圆融。说这六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个坚持，坚持就是行动，圆融不爱行动，这就是圆的不爱坚持，要做六。它下边呢倒有个极，离极富，乃至究竟极富。说这个极呢，就是行动不爱圆融，坚持不爱圆的，你等超可以等超的，为什么？你那个理极富可就是究竟极富，不是不极，而是相极的。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了，自己相信自己本来是成佛的，而还要经过修行用功，不修行用功还是不行。那么你懂得这个道理，现在要带领你了。我们本来是个佛，你为什么不修行呢？你要是没有成佛的这个本钱，没有成佛这个职业，要想成佛的大妄想。我既然有成佛的这个本钱，有成佛的这个，为什么不去成佛？为什么要当苦恼众生？天天被烦恼转，天天起无明，不是可惜了自己的这个本性了，又是可惜了自己的善根。末法时代有几个人闻到佛法的？有几个人闻到圆顿大教了？我们不是前生修来的善根吗？你不好好的修行，你在那天天起无明动烦恼，要做些反复的事，你对得起你自己的善根吗？更不要说对不起自己的本性了。大家好好的关照关照，一问皆义，义先理，自己一着说明白的道理，好好用功修行修行，不但对待其主妇，也对待其自己，更对待其一切众生，一切众生都等着你们去度的。啊，话说多了，大圣如小金宫，金非小油，即成金，不成为宫。所解金性不坏，不应说言 奔匪乘醋啊，奔匪乘酒啊。如来愿酒，亦复如是。前天讲到这里，他问的问题有三个问题啊，最后一个问题问的实在是不应当问，就是程老夫什么时候还生烦恼，什么时候还当众生。那么他这个最后一个问题已经有前边来了，你说众生本来成佛，本来成佛怎么会有无明呢？既有无明，你就不应该说他本来成佛嘛。那么既然说是他成了佛了，在做众生，那么十方如来都成了佛，什么时候才当众生呢？一连串问这三个问题，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不应该问的，说成了佛了什么时候还生烦恼当众生。那么他这个最第三个问题还是跟着第一个问题来的了，这众生他本来生物，他怎么会本来生物的？这就是打破他这个理论，譬如小的个金工一个样，这个金子是当然要小过了，但是他这个金子他一定在那个金工里边一定成就了，金不是已经经过小才有的，既成了金了，他不复再变成公式，金无所结，金性都不坏。你不应该问说这个炼成的这个黄金他什么时候再变成公司，你根本问这不成问题。所以你不应说言本非成就，虽然金质还没有经过消融了，没有经过化炼了，可是他在那个金宫里边一定长成了宫的，我现在说那个金子一定成就了，这个话能有错误吗？我没有错误，没有错误。你要说他本非成就，可是你错误了。如来的这个妙缘觉性也是这个样子，一切众生他本来成就了，本来成就本来成佛吗？前天讲到这儿了，这今天再接着讲。善男子，一切如来妙缘觉性，本无菩提，即于涅槃，一物成佛即不成佛啊，无妄轮回即非轮回。这个一段这就是佛教的最高的哲理了。这个一切如来他这个妙缘觉心里边，也就是一切众生本具的这个妙缘觉心里边啊，这个里边没有一切相，本来没有这个菩提，也没有涅槃，成了佛了有两个果，一个智慧果叫个菩提果，一个理性果叫个涅槃果。但是在这个圆觉妙心里边根本没有这个菩提，也没有这个涅槃。在众生没有成佛吧，辛辛苦苦修行要成佛吧，在圆觉妙心里边啊也没有这个成佛即不成佛。所以不听圆顿大教的这种最高的哲理啊听不到嘛。所以古人有两句话，平等真法界，富不度众生。在这个平等无差别的一真法界境界上，富本来不度众生。为什么？上无福道可乘，下无众生可度。有富有众生就是个差别相，差别相都不是平等一，不是一真法界的境界，也就不是妙缘觉心了。所以到了妙缘觉心里边没有成佛，你不成佛，不成佛就是修法界的众生了。 没有臭柱，也没有修法界的众生，也没有这个王润慧，就是说润慧虚妄六转众生受生之道，圆觉灭的根本没有这个东西。现在要修行，要了生死出轮回，也没有那个非轮回。这个佛教这个最高的这里有一点迷信呢，但是我们现在的佛教呢，社会上批评我们就是个迷信，两个字。佛教的誓愿，佛教徒在那儿做法会，表现出来的完全是迷信，所以社会上批评就批评我们这两个小的迷信。所以这个佛教的被这个迷信的这个诽谤啊，实在冤枉。那么这个最高的哲理啊，可并不是最深的哲理，说是现在讲的哲学之理了，实际就是佛理，不是最高的佛教理，是最高的佛教道理，不是最深。这只是那个华严三观的真空觉相观第一个观，按五教分配的，它是十教的空中，属于般若中，全部般若经你们没有看到，金刚经听过了，这就是金刚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讲到第二十六分，若以谁见我一生求我，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吗？以三十二相来求福，以会说法的声音来求福，这就着了福相，着了法相，你中了邪道，你怎么样也见不到福。所以说凡说有相皆是虚妄，众生相虚妄的，福相也是虚妄的，若见诸相非相，你才见到如来。那个如来法身如来，也就是什么地方的妙圆觉心呢？这十教空中属于大乘的佛门呢，它比作小乘教高就是，但是高而不深，它属于真空觉相观，觉相不但觉一切众生，连佛相都要把它觉掉了。怎么样是呢？你入到离识无碍观才是真的，离不碍识，识不碍离。这个神它还没有到玄妙呢，到玄妙的地方，到识识无碍法界，到华严第三观周遍含容观，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。前边在普贤章上讲修华严观，讲我现在叫修到六根清净，六根六尘六识十八界统统清净，一切万物都清净。他清净了，他六根都遍满法界，不染不障，这就离不碍识，识不碍离。讲到最后的时候，一即是一切，一个人修成了功清净，一切众生都清净。正报一切众生都清净了，世间人一切世间都清净。这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，中遍含容，那才是玄奥的。就说这个神的理，玄奥的理不讲，单讲这个高的理吧，高而不深，圆觉妙心里边没有这个差别相。怎么没有呢？这都是对待的名词。什么叫个菩提？断了烦恼才叫菩提，跟烦恼对着说的。什么叫个涅槃呢？了了生死正在涅槃，对着生死说的。什么叫个福的？不 不是众生就叫个佛，他对着众生说的。什么叫个妄论会，什么叫个非论会呢？讲的六转生死，在佛的句经典上说，他的虚妄不在众生中，他虚妄不来，他就在这受轮回生死之苦嘛。那么超出三界脱出轮回，那叫非轮回，都是对待的假名言相。你讲这个道理，你超不过这个范围去，你叫这些对待的名相把你范围到了，你处处去分辨，处处去分辨，你拿分辨心来研究圆觉，圆觉跟着你变成分辨心，就是你是个人头晕了，你看着天也转地也转，都跟着你转。那么这就是佛告诉他，这个一切如来的妙言，就是一切众生们是个什么样子，平等无差别，一切那个对待的像那些假名词统统没有。那么要说是怎么样，是个什么像呢？不是对待的，是个绝待的，还是错的。什么叫个绝待呢？不是对待就叫个绝待，那个绝待并不是真绝待，所以叫做开口即说，动念即观，就是这么个境界。这就是你要修行用功研究如来的圆觉呢，你不要拿你的分别心来研究，那个起心论上啊，先生就发心嘛，要发三种心，第一种你先发智心，智心正念真如，起心论上的这个一切法的不提叫就是这个地方的妙圆觉，你一直念到那个圆觉上去就对了，念到那个无相的圆觉上就对了。所以讲到这儿的就说，你根本不应当用那个非分别心来问这个妙圆觉的道理。这再看多经文啊，善男子，但诸声闻所缘的境界呀、身心语言皆悉断灭，总不能知非之亲正圆觉境界，非总不能知，总不能知非之亲正所见的所现的境界，何况能以有心有识为心呢，拆夺如来圆觉的境界呢？这个拆夺那个肚子念夺啊，我们是三界以内的凡夫，有分别心，你去猜度如来那个圆觉境界猜度不到了。那个二乘圣人他超出三界，他脱出轮回了，但是他所愿的那个境界就是他证了十果阿罗汉，他这个境界身心一言统统断灭了，身相也空，心相也空，语言之相也空，但是呢他总不能以到达那个知，就是道也了，到达悲之亲正的那个所现的境界，他也是想求涅槃呢、啊、他不能以说是我要求个小涅槃，他也是想整个大涅槃呢、啊、但是他总不能证得那个大涅槃，他只正在个偏空涅槃，身心语言之相都断灭了，他还不能正在这个大涅槃，就是圆觉的境界呢，又何况你一个薄地凡夫，以你有识别心 这个使命就是分辨妄想。那你的分辨妄想心来采夺如来的这个圆觉境界，你怎么能采夺得到呢？能采夺得到呢？这底下再说个譬喻，如取萤火烧须弥山，终不能着。萤火到那个夏天的天热的时候啊，到了夜晚上又飞出那个带光的小虫，那叫萤火虫。它那个光是个火啊，但是它那个火不是烧东西的那个火，是它身上有一种的光线光体。这个须弥山呢是石宝所成的，你拿这个烧东西的火你还点不着，何况你拿那个根本不是烧东西的一个火，拿那个硬火去点这个须弥山，那烧须弥山终不能着，着就是燃着，终不会燃着，就等于你打这个有实力心来采夺圆觉境界，你怎么采夺越采夺越远了。以轮回心生轮回见呢，如与如来大其灭害，终不能知。你拿这个轮回心，就是分别妄想的心，悬浮心，转来转去那个心，怎么个道理嘛？那个道理嘛？越分别越远。以这个轮回心，你起个轮回的执念，你想悟如正如如来的大寂灭海，寂灭就是不生不灭，叫个寂灭。这个寂灭的境界，不生不灭的境界是宽广深沉，等于个大海啊，叫做大寂灭海，也就是妙圆觉的境界。你想到达这个地方，终不能知，你到达不能知。是故我说，一切菩萨即末世众生，一切出发心的菩萨，一切的末法时代的众生，先断无始轮回根本的。你要想到正如来的，先开悟吧，先悟如来的圆觉，再正如来的圆觉，你打哪里下手呢？你先断你的